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无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扎西德勒，我们今天呢，中论的内容继续，在接着上一期课的内容，所以之前呢，大家稍稍的还是要更加专注在这个发心上面，皈依和发心上面。上一节课的内容里面呢，主要是说。就是要正确的了解空性的智慧非常的重要。如果就是把它理解成单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思的话，那就会有一些问题。尽管就是说了佛呢为了利益众生呢，有时候尤其是会跟不是特别的人次第引导的时候，会就是先讲一些不是太了解但是这个不是他的究竟的意思，这个要明白。所以这个就是之前的内容的主要的意思。所以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了解空性是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慈悲菩提心的世俗生意的两个面向，世俗面向、生意面向，总归一句话要了悟这个菩提。然后修菩提提心心菩萨道，摄持这些菩萨的律学处这些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其他的包括受为什么要受戒呢，其实还是要这个了解就是升起菩提心呢，了悟空正慧，主要是这个为了这个在受戒。那我们所说的其他的一些行为呢，就是不论有些人喜欢就是去远途去朝圣，有些人做这种灯香供养礼拜转经绕塔挂经幡，或者是就是做很多擦擦玛尼，是念很多咒语，这些上面一样。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意义最大的是就是了悟空正这个基础上面，或者是说就是开始触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当然也可以念咒，但是最终还是要了解空正的智慧。像我们昨天的一些课里面也有嘛，就是要了解这种性体性自相和这些用的这些体相用的一些部分，所以这样子呢能够了解一个修法的内容。否则的话就是说当然有所功德，但是一些善行它是一种甚至有可能就是变成一种有漏的一些善行。所以那这些游漏的事情是不是一点都不用做呢？不是，就是说在修的时候哪个是重点，诸干枝叶一样，就是重点这个一直都不能忘，即便先没有达到主干上面但是知道说这个是修行空正慧菩提心的这些相关的事，就是我们所要就是核心要把握的。所以为了把握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呢，那我们在做其他的很多万法是就是以他们为缘来，就是最终要了解空正的智慧尤其重要。不然的话我们比如说持咒的时候仅仅是这种数数量，说啊谁谁谁让我念多少数量，谁时候我承诺了多少数量，那你承诺了当然要念，但是意思说这种的就是把那种缘，或者是说把这种就是之分当成主干一样的那种的一种心态，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世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善行你可以做，这些，但是如果仅仅是做这些的话，还不足以就是超越轮回。所以说他们变成乐的，就是轮回当中的一种的乐因。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执着轮回当中的乐因的话，就是世间八法。所以我们经常说要修出离心，开始要就是摆脱世间八法的那一种的欲求，才有求出离的，就是求这种的解脱圣果、成就圣果的那种的愿心。如果是在轮回里面顺利啊、幸福呀、种种的好名声啊，要得到这个人天的好的色身呢、就是有好的这个人缘呐、天缘呐、种种，就是不被这个就是苦恼所缠缚。不被厉鬼或者是就是这种的，就是种种的精灵所那种伤害，就是世俗当中要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上面加上佛法，就像之前弥勒日巴尊者那个故事里面一样的，给他妹妹讲的时候有点讲不通的，就是他妹妹说，那你所谓的修行，就是说意思是就是要就是舍弃这种是我们的幸福啊。他本来是让以为佛法给我们的是世间那种，就是给我们增加幸福，结果就是世间八法一说的时候，你是要我舍的，不就是我要求的嘛，就这个意思嘛。所以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些上面你要从近的、远的、了义的、不了义的、不究竟的、究竟的这些上面呢，要看你情况，就是自己的一种的愿心在哪里。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点，这是为什么说就是一个人安住在空性当中，一滴水从这个额头滴到鼻梁的这个位置的这种当中，如果你能安住在空性的话，都胜过你没有这种的这些空真，没有菩提心的见解这种的相片下，就是念诵1亿遍某一个咒这种的功德。所以，就是其他的一些有漏的善行也是以此类推的。为什么呢？一个是真正趋近于这个结束这个轮回，或者是说破除这个无明这种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根本上面并没有直接的破，所以就是有这个差别。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诸佛一二谛为众说，为众生说法，意以世俗谛，第二圣义谛。所以这个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某一种空性的时候，之前说了不要理解成说不存在，是吧？这个已经讲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会想说，就是在这个世俗谛的这个层面上面，我们活生生的那些经验是很有力量的。尽管我们说到空性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可以推理分析，觉得的确也是如此，能理解了，这样子。但是这种感官的这种直接的这种经验呢，所以说没有任何有事物有自信，这个没错。但是好像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我们好像感觉到这种的客观事物的那种真实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它们定义成这种客观存在。所以说。我们看得见，听得到，摸得到，闻得到，触得到，所以说可以就是品尝所有的这种的一些感受啊，就是直接的感受。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说一个人要讲到说直接的层面和就是现前直接现成的一些东西的刺激，或者是说这个感触是最深的。就像一个痛苦一样，你现在马上在痛的话，你就感觉很明显的这个舒服不舒服，而且很在乎。如果说这个痛是说啊，你10年以后某一天你会有一个头痛或者这样的话，你其实不会放在心上，甚至周边有很多人生病了，就是像那个疫情传染一样，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太在乎，自己病的时候才真正在乎，好像就是周边很多人进医院，天天新闻里面、报纸里面都是。就是看到，但是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很多人就这种，所以轮回也是这样子。我们说轮回可以结束，或者是病可以治疗， 要预防这个，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就不痛不痒的，嗯，就无所谓的，好像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轮回里面呢，就是说，最直接的，直接这种呈现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以及感触的这些感受上面的那些，好像觉得是为什么，就是空性的意思要很，就是会跟比较足的人才能理解呢，因为我们是非常习惯或者执着于这种现前的这种真实，把一切现前当做真实。虽然就是我们听很多课，但是好像心底下好像是朦朦胧胧当中，好像还是很执着真实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但是在佛法里面，我们所说的意思说，就是要分要看说。这种的，好像我们认为的真实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法当中的世俗谛，世俗的这种相对的真实，这个并没有否认，我们没有说，就是说对一般的人的这种感触所产生的这种怎么讲呢？从他的这个不是从他的本性上面，而是我们附着服务于这个性相的上面，相上面的呢这一种的感触呢。就是可以，就是这种是被，就是说世俗谛的方式来诠释，说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种，就是客体、主体、主客二元的这种的，所以这个方面的就是相对的真理嘛，就是主客二元呈现的所有的东西，都所有的现象、心态上面的呈现、客观物质上面的呈现。属于主客的这种二元的种种的呈现的方式，都属于这种世俗谛。那世俗谛里面呢，就像这个里面说的是，就是佛以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以为世俗谛。所以说佛法呢，就是讲的时候也是一样，依靠这个世俗谛，因为就是一个人懂英文，一个人懂中文。那讲法的，比如说懂中文的话，他应该去学这个不懂中文的人他懂的那个语言，比如说英文或者法语或者什么，然后来用他的这种理解的方式来说，不然他完全不肯学或者不懂你所说的话，那你肯定有办法就是表达你要所表达的内容嘛。所以 就圣义地本身已经是远离了这种。可以说的一个范围，所以，但是为了圣义地的这种，就是阶梯式的、迂回式的或者善巧式的一种把圣义地指出来呢，需要世俗地，所以佛呢就是依这个，二谛为众生说法，意为世俗地。世俗地上面，我们讲的意思说，我们从佛教的相对的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了义的也好，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是有很多佛法的经论，那么多厚厚的这些，都是以文字来呈现的，所以这些当中呢，可以就是引领从暂时到究竟，从相对到这种圣意，这样的一个修道的过程，了悟的一个过程，所以但是在世俗谛当中呢。那我们还是需要了解说，虽然尽管佛法当中，有些人想说啊，是不是空性讲到空性就是否定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经验当中的一切的这种感受呢？他并没有否定这个感受，而是否定这个感受的真实性。所以说，就是无自性的这种上面呢，我们并没有那个真实的那种的直接的感触，所以。它虽然你感受到的，但是感受到的是相对的那种的真理，相对的一种因果，就是因缘缘起当中的这种的真实。所以说，对于性空上面还有一道鸿沟还不了解的，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所以呢，就是说正世俗、倒世俗这个部分。有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世俗谛当中也分两种，就我们这个世界也可以这样分，就是不是佛学上面这样分，就是自然就是这样，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就意思说，相对的真理当中呢，有相对错误的认知的真理和相对就是正确的认识的这种的真理，就是这种的道理嘛。就是地的话，也是一种的，就是真实吧，或者是这个有它的道理的。那相对这种真实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或者是说为作为一种的真实这样讲的。本身世俗就是相对里面并没有性质上的一种的真实，但是相对当中因缘上的一种的，就是对它案例的一种真实，这个存在的。所以说，就是一切世俗的都是一种明眼的显现，一切显现的，就是并不一定是真实俗，有一些是导世俗。这个呢，就是看人对现象的认知的能力。所以说，有些是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层次里面直接就是反馈的一种的信息。这个里面它有反馈一些，但是就是说限量的那种的一种的信息嘛。所以有些限量的，就是它的这个你如果做观察的话，还是就是直接是有它的这个真实。那另外一些呢，就是限量的，它在这个层面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如果你做稍微做一点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它呈现不同的这个答案，或者是说你之前的会否定之前的一些看法。所以或者说我们粗略的去看的时候和仔细的看的时候是有差别的。原来以为是什么什么，然后经过就是自己就是进一步检视，进一步就是看的时候发现不是。比如说我们过河的话，我们家乡那边不是有一些时候有冰的地方可以过去嘛，就是没有桥的地方。所以你一看一眼看的时候，好像就是冰封起来的，好像就很高兴今天能过河。然后你仔细一看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前面的这个远处看的好像冰已经盖住了，其实并没有，就是仔细看并不结实，也没有那个就是又有断裂的地方，根本过不去，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过去。所以后面的结论是比较就是那个真实的状况，那就相对当中的一种的真实的状况。所以这种的就是哲学的假设、科学的假设和这种很多的理论上面的各种假设，都是说可能有一些后面被证实是真实的，有一些是前期的这种假设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所以说明是一种的错误的。有些是说你个人认为这个是某一种东西是真实的，然后就是跟别人研讨辩论啊，或者是怎么样，以后发现说就是别人的研究的或者是了解的比较深，他了解的就是否定了你之前的那种的看法，也有这样子来就是看。当然也有一些是说群体性的，在一定的时空的范围里面，就是说相对的一种的真实，但是因为时间变了，空间变了，而且里面的人的这种的就是某一种的能力或者是修养，或者是说根气上面就是改善以后呢，就发现前期的一些判断是不对的，有这种情况。但是意思是说，简单来讲的话，实践当中有很多迷信，我们所说的，所以是不是迷信呢？需要进一步去就是观察和了解。所以比如说以前的时候说天上打雷是龙的这个声音呢，龙王爷这样就是打喷嚏的时候就下雨了，有这种比如说假说，有这种说法，那变成一个民间的传说，不是说人多数人真的有什么特别信，但是可能就是变成一个说法，很多人也接受。但是说，其实就是下雨的话，就是雨水这种的，就是蒸汽嘛，所以，在遇到冷空气的这种膨胀，就是或者是那种冷热的差，这样以后降下来的雨嘛。那这样了解的话，那就说啊，前面的那种龙的故事变成导世俗。 那这种就是在世界的就每一个层面，有些人认为说路上遇到这个某一种鸟、某一种动物带来不吉祥，你如果忌讳的话，好像都一再被就是证实，好像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种说法，有些没有被证实，但是说或者是恰巧，不是，并不是这个并没有真正的证实，但是是一种碰巧刚好你把它解读成那样的，所以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有某一种的就是传说，原来你不信，后来你信，就是入乡随俗也好，慢慢就信了，或者是这种的观念，某一类的，就是世界上就是这种的做法特别多，就各种各样的忌讳，这个忌讳那个，就是很多，有一些忌讳是借着神的名义，但是他并不是在说神，而是一种世间的礼貌规则，或者是一种合适的处事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借助于神话故事，借助于某一种的神鬼的传说来把它就是运用在世间。人有时候只是纯粹讲一个世间的道理，他不一定听，但是如果是一种天和神或者是某一些种的故事，人的印象比较深，有一种尊重的心，所以有些是理解的，这种它有背后是有道理的。那还有一些是完全无理的，完全怎么讲荒谬的，但是还是会去做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某一种的正世俗的话，那比如说我们说科学的很多研究啊，那些是倒世俗还是正世俗呢？那这个要看，就是科学上面也有，就是说前期的某一些认为是这样子坚持，然后很多人也相信了科学的这种结论，后来发现不是，这种的比较多嘛。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前期的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也是一种就是迷信嘛，也是一种或者是比较接近于真相，或者是远离真相的一种的迷信，所以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就是普遍来讲的话，那比如说相对的世俗当中说，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从粗大的一个元素上来讲，就是土水火风空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它并不是倒世俗，它是一个正世俗，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稍稍讲了，就佛也就是在很多的这种的经典里面呢，讲到世界的这种的宇宙的元气啊，世界的样貌啊，还有细微世界是怎么样的。就很多世俗地上面应该怎么去修道，然后逐渐的就是建立善业，取舍，明了取舍，然后逐渐的就是了解这个修道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不逐步的提高，然后甚至于就是用语言的一种的，就是方式来善巧的说了诸多的这种的法帮，四千的法门，三藏十二部，所以就是。也是用这种，如果是从深意或者是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无可言说。这样的话，那就是佛陀也是为了应用了这种就是人能够理解的和适合他们的这种引领他们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用运用世俗的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就是让众生的获得解脱，所以以世俗谛而为。二谛一义谛，对，就是意思是，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深义谛。若人不能分别于二谛，则于圣佛法不知真实义。如果不能够明辨，通晓，就是说，这个不了解这个世俗谛、深义谛的这个差别的话。或者是这两种的这种，就是我通过。世俗谛来讲，最终指向圣因谛的这个智慧，或者有些是相对就是基础性的，就是引领的一些方式，这些因为佛说了很多的法，有些人听了以后，可能就说到某一种的神通，他不喜欢，那就是，但是有些人喜欢，有些说就是说做这个功德没有功德，做那个没有功德的时候，人很失望，但是说佛讲了这个。就是做一次就有很多功德的时候，人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的很大的动力。对另外一些人讲的话，那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就觉得反而觉得这个是不是真实呀？有怀疑。 所以在另外一些里面呢，佛有讲说功德也包括种种的这些都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证实。所以说如果人一个人不能明辨通晓这个二谛的话，这个人呢不能领会佛所说的深奥的这种证入法性的意义，就是空性的意义，这个意思。若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所以这个，所以说我们说，应该从一般就是说，我内心当中也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就是看法，说就是以世俗谛的为基础，然后了解圣义谛。如果没有用世俗谛为基础的话，更无法了解教导，或者是就是因为我世俗谛是我们唯一的拥有的这个施展的拳脚一样或者能力吧，这个，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用这个基础的话，了解圣义谛更没有办法证得涅槃。所以说那就是要了解二谛的这种差别，然后来了解佛陀的深深的这个教义和教法啊。所以那就是要讲这基于这个二谛来讲教法，世俗谛、圣义谛是有原因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圣义实相的这种的智慧呢，必须要依赖世俗的这种权说。我们刚才说能说能权说权，这种的表达的这种方式呢，就是世俗的这种方式。然后就像一个人要登到高山处的话，他也要借助于，比如说登到高楼顶的话，那也要建立石阶而上的到上面。最终你的目的是到顶，但是你离开了这些就是前面的这些梯子的话，你也不可能到顶的。就是前面这些梯子有点像那种世俗上面的这种了知世俗谛。所以在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以前有些时候讲说不可言传，只可意会。那圣意上面的是离于分别，离愿离细论这样子。那就是说远离了有无是非这些色变。那这样子的时候并不是在一个语言的一种的范围里面。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一些人是证空性，然后就是有对空性的有一些体悟，然后逐渐的就是圆满了其他的这个自量的，也有这种或者说先了解圣意菩提心的一些法位，体味到这个，然后来就是了解这或修行这个世俗的菩提心，有这样子。但是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是说比较先了解世俗的菩提心，再来到圣意的这个智慧上面，有这个就是适合大多数人。是因为为什么呢？在这里跟前面的课程也有关系的，就是说人讲到空性的时候，很容易理解成单空的那种可能性非常大的。即便自己认为说我已经就是开始的时候理解了，但是常常单在这种言论的这种范围里面，上一次我们讲了这四个特点嘛，可能就是限于某一种的那四个状态当中的。这些前三个里面，所以基本上是这个。而且仅仅有些时候呢，甚至说到空性的时候，就理解成说是不是说物质的那种的寂灭或者是对有的就是一反面就是无嘛，就这样的一种的看法。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不了解圣义谛。所以这个呢，有点像讲空性讲早了，或者是这样的讲到让人理解成那样的话，那就有点像别人，比如说食物中毒，你给他一个就是拉肚子的泻药，然后这个泻药本身残留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变成了另外一种的毒害，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不可取，或者是说你要。 完全了解怎么样进一步再来遣除这个泻药残留的这个问题，你才能给他药。如果是就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治疗的话，那就是说第一步就是他能就是给他适合给他的这个泻药是适合的，第二步你有方法把这个残余遣除。如果你只是说食物中毒去掉了，其他的你就不管了，那或者对方会变成一个中毒的状况的话呢，就是要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一般就是说人可能理解的这种的时候呢，就是色无色或者是物质和非物质，那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去看，那这样子的话把它理解成是空性和空性的这种意义所在啊，就是说一种破除否定了色法，否定了物质，把它理解成一种的空性，说不存在和存在。是我们人世间有时候说到空性的时候，好像就是说空有好像是两个相对的，那空空如也，那就什么都没有，我的心里面全空了，那就好像就达到了所说的空性的道理的意思。所以你禅定在哪里呢？就是说我就禅定在把自己放空这样的，这很多人也会讲，这种句子呢比较模糊的，所以具体他在哪一个状态和心思当中的那个，就是或者是心境当中的，这个要看，这些。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就是一般的凡夫当中有很多人是不太容易就是体会顺意空性的智慧，所以佛呢就是以大悲心为了成全他们，能够让他们成就呢。成就了义的原因呢，就是用迂回的一些方式来说很多方面的空性的教法，用很多种种的例子、种种的比喻、种种的这种的就是引领的这种的方式，先从境上说，然后再来说心，然后就是心境无别的这些上面去说，显上面说，空上面说，然后就是显空无别来说，就是总之来讲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讲，乃至于就是像之前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为了引领某一些外道呢，他甚至就是跟他们有一种随身附和的某一种些观点的一些描述，讲到好像就是事实，好像有一个很有一种就是主我，那或者自有有某一种的主体的我。某一些里面，或者说刚才讲的单空的某一些，但是这个并不是佛的那种的，就是究竟的智慧。所以说，我们上一次那个，讲到就是比如说，遮破呀、空立啊，就是安立啊，或者是说肯定、否定的，就是这种的意思，种种。因为一些可能语句如果。遮破呀、无遮呀、非遮这样讲的时候，有些就不是专门学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卡在某一些句子词汇上面的。其实用另外一些自己熟悉的一些观点的话，很简单的，我们都有肯定、否定嘛，就是这种的，被就是破的这种的是否定，立的话是肯定的那种，所以，简单来讲的话，上一次我们说的无遮非遮一样，就是有些词汇的话，就是说，无遮是一种简单的否定，或者是没有暗示性的任何这种没有条件的那种的否定，简单的否定嘛，就或者说，非遮的话就是有某一种的，就是有所肯定的否定，或者是叫暗示性的否定，或者是有条件的否定，这些总之来讲的话，它指的是，就是具体的一个上面就是否定，但是没有否定其他的全部，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名言当中说某一种空性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在用否定当中的简单的否定或者否定肯定这种的一种的方式来说的。所以说凡夫的话本身是非常执着细论的，所以说佛呢就是也是用这种言说的方式来就是空性这种的智慧呢，用这个名言上面的一些方式来说这个空啊，然后最终是为了什么呢？为破我们执以 就是执着于这种的，就是对于细论的分别上面的一种执着的习性习气，对于对境的执着，对于自境的执着这些方面，所以说能够证得远离细论的这个边呢、一切边执这些方面。所以简单来讲的话，意思说我们平时就是说离于概念的境界不是那么样的熟悉的，我们熟悉的是概念的各种阐述和概念的分析剖析，概念的推理分析就是逻辑，然后说无念也是一种念，说非相也是一种相，或者说空也是一种的有，也说就是对空的那种的执嘛，就是执着，执着空是真实的，空是这种，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佛呢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就是用了这种的我们的质地，我们的质料，或者是说我们现有的这种条件，所以就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就是逐步的去破我们的执着的这种习气，如果执着的习气破不了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没有希望远离这个细论和轮回那种的轮回的一种的束缚吧。所以说如果不用一般的我们人的这种的语言逻辑分析的词汇这些的话，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进一步诠释深意的空性的这种指出这个方向的，没有其他。所以说就是离开世俗地的话，深一点也没办法去怎么讲指引。所以说即便是有些时候可能说阶段性的引导当中，在格鲁派的一些教法里面也有嘛，先了解那种的单空，然后再进一步的引导的一些方式。所以一样的，就是即便它不是一个好的那个，就是暂时的一个用一用，就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暂时应付的一个方法。轮回当中呢，就有点像你在就是你渡河的话需要一个船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世俗地一样的这种的诠释。那用世俗的语言诠释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船来就是渡到彼岸，但是或许你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桥吧，或者说没渡河人的桥，但是你可能就是用了一些就是暂时可以在那边的方向就是进一步寻找的一些方法。就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下雪天如果地上看不见石头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有狗冲到你身上来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说抓住那种用那个土堆嘛。土堆的话打在狗身上也不痛，但是可以吓一吓它，可以就是暂时好像就是说应付一下，所以说用那种的方式，就是但是如果就停留在那个状态的话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把那种暂时的就是单空，就是没有的那种的观念，把它确立，相信那是一种佛法里面讲到的这种究竟的空性的意思。如果理解成那样的话，就是就会很可惜，而且有很多过失。所以说，不究竟的执为究竟的这种的过失，所以也没有办法通达真正的这种的真实。所以远离这些细论分别这些种种的上面的境界呢，不会升起，因为我们就卡在那个空无的那种的执着上面。所以说，那人如果深一地非常的重要，那又言说又不是最恰当的，或者说不能够把它说尽，不能够把它说都完全怎么讲呢？说到让人就是马上立马能够了悟，这个要看人吧。但是说那好像就是说世俗地 并不究竟，那为什么要借助世俗谛？这个已经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回答，但是事实上的意思说，必须要借用世俗谛的方式才能够，这是我们唯一的那个能够运用的这个工具来达到。就像我们说渡彼岸的话，你有这个修路架桥啊，或者造船，这个是你在此岸就是有的这个方式。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有点像。类似于你在那边种这棵树，好像看起来跟你要过桥没有关系，但是种了树以后，树长大了，你可以坐船坐桥，然后好像开始来看起来，别人看起来你要过河，你在种树，好像你的目的好像就是要过河嘛，你干嘛在那边种树呢？就是，有点这种。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相信说空性指的一切都是人的说法，一切都在人为当中，一切都是一切因为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思故我在啊那种的一些观念呢、或者说一切都习惯了为我所取为我所用这样的话，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言执着来束缚自己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佛呢就是为了。就是名言执着的这个呢，也只有用言说的方式来破这个就是执着的这种的细轮的这个束缚，所以让修行者呢能够见到法性，证入法性，或者说就是了证空性。这个就是在我们在修行当中经常有说参悟那样说的有吗？就是。的确是参禅啊悟道啊，这个是上面的意思非常的精准。如果就是说光是没有那种悟的能力，就是光是用一些分析来想的话，当然有用，但是这个就是要点破的话有一点难的。所以当然就是说读这种论点呢，或者是从理论上面去学习空性，这些很重要。甚至以前那个，祖庆仙阁仁波切他，非常通晓博学的这样的一个大师，通晓经论的这种博学的大师，他曾经说，他觉得就是说，一个人对理论上面的就是大论点的这种通达的话，这是上方面这样子那。就不用修这个前行了，相当于这个已经修了前行的，可以讲这个大圆满的法这样讲，所以它是有意义有功德的。所以说，针对于完全就是在世俗名言的或者说名相当中习惯思维的这种的情况下呢，不以名相的方式来点破这个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见到真如。所以说。就是好像就是说类似于用他自己的那种的品质或者说来攻克他的局限这样的一种的意思。但是如果说在道法上面没有建立就是佛法当中的一些理论这个基础啊，这个上面没有引领到这个领域来的话，他也不可能进一步了解更透彻的这种的法。所以说佛语啊，就是佛法当中的这种说法种种的，就是说一文思的这个言说，就是交界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渡河人的船一样的。所以如果说因为就是从另外就是不能就是用言语的方式来诠释这个圣义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如果我们仅仅安住于就是安于这个名言的这个层次的话，那就不能够获得解脱或者说究竟涅槃。所以这个句子里面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意思，说不得第一谛则不得涅槃，若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这个意思。若不以世俗若不以俗谛不得第一义，若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 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入道，你没有用这个相对的相对的这种演说来引领入道的话，这个就是演说的这种文思的这个道上面的话，那最终就是得不到这种的涅槃，就是这意思。所以说，通过世俗谛来了解圣义谛，所以没有圣义谛的话，不得究竟的涅槃。所以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有关系，这离系就是远离一切系论的这个究竟的正，就是正悟，从道上面再到果上面，就是主要是从这个上面世俗的圣义道和果的这个上面来讲。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呢，就是就说适合，就是对于，因为这个当中呢，就是阿底夏尊者以前有讲嘛，就是说，就是对讲法的一些时候呢，就是看这个人的根气成熟的这个程度一样，所以需要有些人有需要神通，有些人需要有这种正量，有些人可能甚至都有某一种能，最差也有一种的打卦的某一种的，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去观察别人的能力。那是引领的是一种方式，所以有些人外面就是说外亲内疏，内外都是亲，没有疏的，外亲内为疏，然后内疏就是外疏的，然后一些外疏内为疏的，内疏以外看起来不一定熟的那种呢，就是人的根气上面有种种的一些修行，这有差别，所以说这个上面要作为一种的引领。所以这个我刚才就反反复复讲的，其实就是说，对于有一些人呢，就是用某一种语言讲的时候呢，不到时候的，不到过后的时候呢，就是反复当中呢，会有把这个淡空之为圣意的这种的意思，究竟的了义的这个，他以这种的方式来理解了这种的错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不应该直接宣说这个里边的种种的空性，因为你把最究竟的先说出来了，他只是理解了一个最，就是不应，就是中间的，或者说就是单空的那种的某一种的理解，就是你给他讲这个离四边，但是他只离了一边。所以有这样的原因以后呢，需要逐渐的、逐次的，就是。就是断这种谬见，所以你可以就是这样子的话，现在这个上面把它就是文思当中呢，把它就是弄透，就是开始的时候什么是讲到这个有是这是什么意思，无是什么意思，就这两个先就是了解透，然后再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非的这个层次，有无度是有这样的情况吗？那这个怎么去分析？有无度不是，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分析？就是所以这些上面逐渐的话，它能够就是深化一种的理解，然后有很多的角度去可以去这样讲，所以说，它不仅是一个简化的理解，是一个就是片面的理解，所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还是在那里。但是这种片面的理解，如果有正确的引领的话，它可以把它这个这种片面化可以把它化解掉。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说片面的理解，我们都说的意思说，说到空的时候，或者是理解成一种的不存在，然后那就再进一步。想的时候说啊，不存在是存在的那种的一种的执着在心里面，这种空是，就是类似于好像是万能的，它应该是就某一种，潜意识潜潜潜潜在潜意识当中呢，好像把它指为一种的存在的那种的概念，这样的一种的能力，这种的方式有，所以说，当然用。这个很多种的比喻，但是很好的就是比喻，就是说像刚才那个，为了治疗疾病呢，为了治疗疾病，比如说吃药，然后那么， 药物变成另外一种的障碍一样的那种的状况。然后，另外这个造成的一种的损害就是，把肾液的空性理解成单空的这种过患，就是害处。然后，另外一些就是在很多禅宗或者是其他的藏地的很多教法里面也经常用的，就是用手指月的时候呢，没有看到月，只看到了这个手指尖，就是这个，所以往那边看的时候，就好像就直接看到了手指那种的状况。所以说，那另外就是说，讲一种的这种用天空啊、虚空，明白说这个就是说，为了让人明白，虚空的这种就是某一种的不真实，或者是用于这种的比喻吧，就是讲到一些空性啊这样的时候用虚空，但是人内心当中好像说，这个不存在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虚空不存在。但是我们就是现在的一种的观点，人会因为学过物理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时候，他没有了解到这个虚空只是一个比喻，他可能了解到说虚空存在呀，虚空就是由元素物质，它是另外一些元素组成的，这是在佛学上面当然知道的，虚空当中是细微的这种的产生的，但是它是一种常见的，我们直观来讲的话，好像空空。这虚空当中，好像就是没有中心，没有边际，所以这种打破的一种的观念呢，打破局限的一种的观念来，一就是常常来引用的。但是这个，就是说，如果理解成很认真严肃的一种方式，说这个里面有这个例子，那这些都有位置，那这样想的话，或者说人也会想说。就刚才我们说的不存在的一个存在，那种的一种的执着，所以其实没有帮到对方去了解到空性，反而好像就是增加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对于这种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不应该单指的地方，反而更加单指的这种的可能性有。所以说，空性的这个教法上面，要让一个人，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一般来讲的话，一个是很有虔诚的信心，很有经验的上师，这样的两个人相会的话，就像说，当然也有累世的这个善慧之根呢，那这样子的话，有点像，就是短时间里面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能够了悟，或者是即刻了悟的，就是那种我们所谓的直指心性的一些教法，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像禅宗里面有明心见性的很多故事嘛，像慧能大师一样，然后就是经过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经过一定的苦行以后，后来就对这些法义上面呢，就是非常就是上手很容易掌握了。那弥勒日巴大师、慧留祖慧能都不是那种就是学院派的人，他们不仅不是学院派的，没有闻思过这种大论点，甚至就是可能就是要写几个字儿的话，有都困难的。就是留祖慧能的大师的故事传记里面也有嘛，就是。他要让别人来给他读，那个弥勒日巴唱道歌，但是没有听说过说他写道歌，就是很多人博闻强记，过去时候就是，朗朗上口的，就是而且是本自己的很熟悉的语言嘛，所以就记住，把它传唱为歌那样的，诗句。所以印度古代的时候，很多梵文的那些教研呢，很多都是非常押韵的。你翻译到其他的文字里面没有那么押韵，所以不容易就是记嘛。但是它原来的文字是很容易，很多是很押韵的。所以就是说，就他们是靠什么呢？就是靠这种的善根，靠这种的虔诚心， 很明显的弥勒日巴尊者开口闭口什么时候都会说顶礼马尔巴大师，顶礼马尔巴尊者，就是唱诵一个偈颂的时候，他也就首先顶礼马尔巴这样的大师。所以这样子呢，在任何时候，不论是在活着的时候、死的时候、死后中阴的时候，什么成就，就是直至解脱为止，他内心当中呢，就是有法，有这种的坚定不移的一种就是明了的那种的自己坚定的一种的就是心吧。所以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些呢，就是非常的努力去研习，去学习，做很多方面的这种的功课，然后逐渐的了解到空心的意思。这些当然像我们所说的，就是解读，学习文字论点，经典论点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有点像很多学问派似的。但是学问派里面也要分，有些学问派的话，尽管学问有，但是没有经验，没有，就像一些医学临床试验当中呢，就是有些医生一样的，理论上面他了解的，他背过，但是没有那种的实际的治病的经验，有这种的。所以说学院里面去了以后读了很多年，然后心里面可能就想，因为大家都用世间的办法的心态说啊，谁的就是口才好啊，谁的辩力辩。就是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辩手就是口才好啊 或者是说有些就是比较这个博闻强记，那就是说很记忆力很好啊，就展示这一种的。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考试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就像人世间有交税嘛，就是交税是一种义务，好像你不想交，其实也要做那个事情。一样，就是好像跟自己没关系的，你在做一件事情。当然，现在的话，还有一些人肯定也有这种嘛，就是，尤其是有些人比较担心的，尤其现在，就世俗学校里面有毕业证、名牌毕业证，然后来就是在社会上活动那种的想法。所以佛学院里面就是得到某一种的头衔呢，这样的话就把它当成一种金字招牌，然后以后就去做很多，有些可能就是真真正正的发心度众生了。那另外一些呢，就可能就是想法不清楚，他只是有一种目标想法，就是我要那个牌子，然后以后可能都会好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以前不是我们上一次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也有嘛，就是像那个拉萨那个桑普寺那边，说有些人后来去像龙兴巴尊者的传记里好像也有，他去那边的时候就说，其他人说那边有很闹鬼的，人睡了以后晚上听到很多那个辩论的声音在京城，的确他们也听到了，而且说是那些是一些大辩手啊，很执着于这个辩经呢，最后就是没有解脱，而还是在他们的那种的。心事也好，或者是变成某一种的灵异的一种现象也好，就是在那个辩经的床上面回荡着，所以，这样的话也很可惜。所以这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所学的一种运用的能力强的话，那也有可能证悟空性。所以就是以信心来证悟的，以及文思，还有一种就是实修一些窍诀的，但是。文思的这个道路相对是稍微就是，如果就是说这个远和近最近的，还是就是信心为主的这种的，加持迁转的信心的那种方式。那其次呢，就是修行窍诀的一些人，但是这个窍诀也不能够投机性的学习都没用。然后文思的那个道路稍微绕远一点，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尽管是这个，就是食物中毒的这个泻药也好，或者只是明月的这个手指也好，或者是用虚空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给别人就是引领也好， 这些时候呢，还是在一个言权的这个层次上面，一种的怎么讲呢，不能直接就是圣意的这个经验置换，这个佛也讲了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有特别相应的一些师徒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引起他的另外一个人的异样的一种的境界以外，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可能，所以在这个上面呢，那就是只能是用言语来做最完备的一种的解释和最周全的，或者是适合这个人的根气的一种适合的引导，一步到位，逐步到位，这些上面要看对方的这个根气的一种方式。所以有些人像有没有这个，就像做数学题一样，这个我知道呀，没有什么，好像就也没有那么难呐、这样想的。这个你要没有参悟的话，这样想的时候，你还在这个局限的这种的思维里面。所以就是说，那有无是非这四个字，那当然很简单了，看起来是吧？大家没有什么不理解的。但是这个就是说要悟道，因为正道这些的话非常困难。离语言思的近，那是什么？就是晕过去了吗？还是就是思过去的？就是或者是就发呆呢？那这个心境你能认出来吗？晕过去的时候的心境有没有体验到认出来？做梦都是很多人都认不出来，其他的更不用说。所以就是有无是非，只有说简单，但是要做的话不容易的，所以要修行实修的话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属于说有无是非这个道理明白了，就好像翻篇了，就结束了，就那样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事实上还在就是很局限的层面，就是破四遍讲了以后，只破了一遍一样的，就类似。然后，所以圣意本身不可言诠的，但是用言诠的这个用意已经在这里说了，尽管不完美，但是就是相对的一种的方式，也是唯一的这个方式，或者是最好用的这个方式。没有用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更不能够了解圣意不可言思的这种的这些境界，所以说在显居论里面用了这种就是名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心来想的，名言当中说的，用这种言语句子沟通的时候说的，然后而且想到这个是什么特定的功用的一种能显，这一种上面的一种的，这一切呢都归为这个名言三法。名言我们有些时候说名言的时候好像就是用词嘛，还是就是一个名相和语言，但是其实也是指的是自己的信念，分别心想所有的事情呢，这些都是名言的这个层次，因为我们想的时候就是用概念来想的嘛。不论你是想到图景，想到这个过去的记忆，或者是为了就是某一种的，就是创意性的这种的联想也好，就是关联的某一种投射，这样子它是一种的就是分别心想的。那不仅是这个想的，你可以建立一种的连结，这个连结进一步变成一种的，就是某一种的呈现，某一种的结果或者功用性的东西。然后并且你能够描述它，这些都在那个名言的这个意思的范围里面。所以说心名用三法皆为名言，就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可能稍稍的大家稍微安住一下，看一下对空性的一些理解，自己在哪一个层次上面，或者是自己平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上面呢稍稍的安住一下啊。 稍稍安住一些后，如果你们就是自己私下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直接发信息，也不一定需要发在那个群里面。直接，因为私人的很多那种的见地修行方面的一些，我觉得也许不一定需要发在公共的群里面。就我们有个问答群嘛，那你一般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问，但是如果你觉得是你自己关于个人修行的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点的话，你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打字给我信息也可以。然后下面一个偈颂说不能正视，不能真观空，观空啊，钝根则自害，不如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就是这里讲到一个过失，就是说不能够没有对这种正见的话，对智慧正见没有这一些正见的话，那有很多过失。当然，我们想到就是束缚于三有嘛，就是一般想，那还有什么过失呢？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些进一步的描述，然后做了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人自己有那种的，对于这种的，就是讲法的师父这些上面有视事如佛的这种的心的话，那我们上一次讲了，即便自己的师父是凡夫，但是因为你的那个心是来自于法，然后也来的法的这种殊胜。如果你的师父本身没有那种的见地，没有什么那种的体会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可传的。但是如果有的话，就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对这一法方方面的了解，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在藏传佛教里一直强调的，对，它有一个原因在背后。然后另外就是要问，就是真正的一个发心很善的，不是一个自私的世间八法的发心的这种状况下来。就是学习这个文思修的方面，就是展开这个深入的文思，这些方面见地能够先前就是能够建立一种的见解，正确的见解。所以说，说一个人不能没有正见的话，没有对空正的智慧上面的一种的。最终来讲的话，需要究竟的见解。你如果就是半辣子那种半吊子当中的就是去世的话，那可能下一辈子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就是下一辈子可能有改善的机会。但是在这一辈子当中，如果是就是师父引领的时候也一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引领，最终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半途当中就是就是。自己不想学了也好，退出了也好，怎么样的话就比较可惜的。所以中间可能停留在某一个中途的这个认识当中，没有了解到完整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如果没有了解到这种是智慧空正的见解，那有些人会想说，那就是本身大多数人是不了解的嘛，所以。就没什么害处，就是没有了解，就好像说没有种下种子的话，就是不能得到收成。就是没有种的话，没有收成，但是可以，就是你自己心里面说没有种的话，那就没有收成是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对自己好像不是一个损失。如果你种了没有种出来的话，好像是个损失。有人有这个看法吗？所以说，那本身有这样讲的，就是说，就是以前我们不是有些道德也有讲的嘛，如果说对于误解的话，就是说不解的话呢，像猪一样；但是如果误解的话，甚至比猪还笨的那种的，就是对现象的那种的错误的执着的话，就是说笨死猪，然后说就是。比猪还笨的那种的，当然是猪不笨，但是我们的意思说，用这种的比喻， 就是说这个情况呢，就是用这里讲的，就是钝耕则自害，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了解透彻的话，其实就是执着如山的这种大的这种的世俗的执着，和对于空执的一些错谬的这种的空执的话，那空执的危害更大，就是宁愿有这个就是如山般的这个实质，但是也不应该有丝毫的那种的空执，因为那边的话不太更不容易再改变，就是那样的，或者是有时候形成固化的话，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单空呢？就是因为人容易理解成单空，然后从这里面在引领的时候有方法，所以对于有这技巧的人或者是会引领的话，那这个也不是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上像这个不善如咒术，不善如毒蛇，就是哪里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不了解空正的话，就是那就是不善于这个就是用两个比喻嘛，用不善咒术的，就是说咒术修，专门持咒修咒这样的时候呢，需要证悟空正的智慧，还是要结合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你念咒的话最终还是要了解空正的智慧，非常的重要。不论是修本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没有不是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这个空正的这种的智慧上的。在某一些上面呢，就是形象上面这样显现，置换种种的方式来了解事物，无自信，你不用就是局限在那种知识，而就是怎么讲呢，雷打不动什么什么油盐不进一样那种的观念和思想里面。所以说是一种的这种对于没有自信的上面的一种的以幻化游戏上面的一种认同了解的情况下做那种的观想。然后另外就是圆满次第的方式，就是用气脉明点的这些，还有一些根本上面还是在这个空性的这种的了悟上面，其他都是怎么讲呢，借假修真一样的这种对空性的真谛上面的一种了悟很重要。所以在空性的这个教法没有了解的话，修咒的人有些人最后变成一种很有力量的破坏性的那种的，有的。所以在藏地有时候人可以有些地方叫什么鬼王啊，或者是那种的，有吗？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是有些人吃了很多咒，积聚了一定的能量，但是他并没有修慈悲心，或者是没有修空正的，没有修正到空正的智慧，最后那些力量呢变成了一种的负面的力量。所以这种的就是不善于咒术的。那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但是另外一个毒蛇，毒蛇的话你要捕捉或者是游戏这个毒蛇，有捕蛇人或者是耍蛇人嘛，他是掌握了一些的这个技巧方法，用他有一整套的训练蛇的方法呀，还有就是处理蛇的一些办法呀，怎么样去去毒呀，或者是你和他的这种有他对你的那个血清啊那些上面已经造成了逐渐的那种的改善，所以他对你没有伤害，对别人有伤害，你已经就是有点像那个毒不侵那种的，自己有免这个毒的那种能力，或者是你有去掉他的牙齿呀，或者是没有锋利的那些东西啊，总的来讲就是一些就是耍蛇的人有他的这个方式。所以当然故事里面有一些人说蛇的头顶上面有宝珠，如果要你要取到那个宝珠的时候很危险，会被它咬到，如果不善巧的话。当然现在人都说先要压到这个某一个地方，用什么什么，然后抓的时候应该抓哪里啊，说在这些有这种的方式嘛。所以说你要从蛇顶上面取宝珠的话，那也要有一定方法，不就是这种的意思。如果没有用这种适当的方法的话，不仅得不到珠宝，还会被蛇毒害，咬毒被蛇咬。所以这些里面其实事实上面讲的就是说，不了解空性的话，就是相似的，就是试着去了解空性，但是自己盲修瞎练也好，或者是某一些的话，可能就是 错解的可能性有的。错解的话，其实就是有危害的。这个危害呢，就是说，用这个两种的比喻做了比喻以外，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是多于边这种断边的可能性有的。对空性的这些诸法是这种单空啊，就是空空如也以及种种的这种的观念以后就诽谤有因果、啊，就是说这些，所以就是言辞上面的一种说非二元呐、无二啊、不二啊，能做所做没有啊，这样讲，最后就变成一种就没有意义的一种空话，这个是就是以先人舍因果，觉得就是这种的情况，这就是一种断边嘛，觉得就是全部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当然之前我们也有那个，如果不是空的话，没有什么因果呀缘起的呈现，因果缘起的一切的呈现的话，通过比如说缘起两个字，缘字来就是了解到就是不堕于断边。起的话就是不断于就是这样源自的话就是就是不那个远离实指实有的执着，起的话就是远离这种空执，所以不堕于断边，空的这种的断边了，然后缘的话不堕于这种长边，所以一个是缘和起，或者是缘起性空四个字和。就是来，这、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来诠释，这种现象，现而无自信的这种的，方式，这就是用一种语言来说的话，那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来可以说。所以说，我们以缘起理解性空，这样子的可以免于错误，误解这个空性。是虚无的这种的危险，所以说缘起性空，或者说以缘起理解空性，就是我们之前说缘起和性空是就是怎么讲呢？彼此依缘而说，说对于缘起而在说性空，对于性空而说缘起，这个意思说不堕这些边际。这种的意思，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个，就是单空，只想到单空的一些内容的话，有可能就，就是说，多断边的可能性有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说执空的这个危险，对于空性，就是对于一些空性的这种，见解呢，就是不正确的情况下呢，就是执着空执，有空为实有，空为就是有一种的有这样子，就是这个跟刚才讲的那个用药的时候呢，就是残留在身体里面一样，本来想用药来对治这个病，结果药变成了另外一种危险，本来用实质呢，用空的这种的智慧来想要断除实质。结果没有发现，就是堕入到空执当中，这种呢就是空执。再有可能就是说，还可能因为这种，某一种的原因呢，就是见解上面的不正呢，有可能就是还会就是时有执着，因为我们世俗当中说，负负得正一样，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肯定一样，这种的一种观念里面，有的话就是可能会产生时有执的那种的心态说啊，明明什么都有，什么都存在，所以，就是好像对于存在的本身又便于某一种的，就是其他的，就是懒得再分析了，反而就是眼耳鼻舌身告诉我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其他的就没有这种的展开洞察的那种的，有些思维过来之后又回到原点的那种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危险有舍法的罪，因为空性的这些教法，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兴趣、没有吸引的话，说明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佛法当中讲到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空性的智慧，慈悲菩提心这种空性的智慧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世尊呢知 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顿根所及，是故不欲说。所以因为是如此，有一些陷阱的原因呢，或者说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要讲的时候呢，佛开始的时候也就很小心，或者说很谨慎，中般若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就是心无心，其性光明，或者是心无心，心性即光明，这样讲嘛。所以从这几个程度，就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吧，智慧的认知开始，就像我们不是有居士曾经说，他好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这样说的，因为就是没有觉得心是一个，因为科学这些一般的教育里面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嘛。所以说这样子，然后进一步说先了解了，好像就是意识的不同的这些层次上面进一步的了解了心理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发展的一些状况跟进是这些，最后再进一步讲讲他们的本质，这个无心嘛。最后就说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就是它的本质是一种智慧，或者是我们用光明的这种的词。所以这样子，所以说要彻底通晓这种深妙的智慧的话，对于没有训练或者没有信心的人来讲的话，没有文思的和信心的人来讲是很困难的。所以说佛陀呢了解到这一层以后呢，不开始的时候有就是视线不于说法的这种相，所以佛呢就是成道的时候说第一个强调了这种法的这种微妙甚深光明，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那种的所谓的这种心思的稍微灵活一点呢、就是那种人能够掌握的，或者说就是仅仅是一种的直径上面的一种的思考，这样的话没有，它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一种的体验，或者是说境界，这种的了悟，应该能够了悟出世的智慧，这些呢用相对的一些思维这些，然后呢还是就是差。所以说它是需要有要不然学问，要不然就是过去式的善慧根器。那这种的人呢，就是有信心的人呢，才能够通达的一个法。所以为其他人来做宣说的话，其他人没有这种理解，他正确的理解，反而跟错误的理解的话，像刚才讲的有那些害处。所以说就是说不能理解他的这种佛证的智慧。所以说不仅不能证而且有害的话，他就是说宁愿不说法，而且居住在寂静的安宁当中。所以这些都是出自于经里面有的，是圣寂离兮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正悟，犹如甘露犹如甘露法性我已得，于谁宣说为谁宣说亦不可证悟，是吧？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翻译，故当默言安住，无言安住寂静中，寂静中，或者是寂静中，生寂离兮，这个我们以前要说的，就是，就是调伏心或者认知智慧的这个过程，可以就是在这个生寂和离兮初转、二转、三转法轮一样的在。这种结合，当然这些二转和三转离心和光明结合的话，就是密法的一些修行。所以无明法犹如甘重物，犹如甘露无一的，于是宣说无人无有谁能知，故当无言安住寂静中，这样子来讲的。所以你说当然大家都可以经常祈祷，很重要，祈祷呢自己发广大的愿呢，就是利他的能够证悟，常常祈祷佛菩萨传真上师，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证悟是由加持来的，所以加持是由这种的虔诚心来的。虔诚心呢就是由祈祷，如果一点都不愿意祈祷，也没有什么虔诚心的话，就是要得到加持，心的一种的微妙的一种的上面的怎么样转化的话，那有困难。所以希望大家能早日成就，吉祥如意。今天先到这里，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 愿渡游海，诸游记。所以常常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善心也有必要，但是就是虔诚心，自己不是那么虔诚的话，尽量培养一种虔诚心，这也是最神是神力的一种直接的道路。